四圣谛详解二十八，答疑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各位大家下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今天这个下午的课啊。下午的课呢，我们就是讲这个就主要就是这个四谛四圣谛的一些这个答疑解惑问答，主要今天主要是这样，因为这个课是已经讲完了，其实讲的也就是比较全面一点，这个我们已经是讲完了。那么今天呢，主要是这个大家可以提问啊。那提问之前呢，我们也先又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先讲一讲。四谛法轮四谛法轮，这个佛陀怎么样讲这个法轮，这个缘起是什么样子，佛陀是怎么讲的这个方面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四谛的这个法轮是怎么讲的，我们先说一说这个事情好，首先这个放光大庄严经这个到时候呢，大家有空的话就读一读这本书这个是特别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是实际上这一部经就是实际上就是佛陀的这个传记佛陀的故事。这个当中呢就有这个佛陀的一生的这些事情。佛陀他是怎么成佛的，然后呢成佛之前是什么样子呢，然后他怎么去出家的怎么去转法轮，这方面都讲得很清楚的。这个放光大庄严经大庄严经，有空的话读一读，这个非常有意义那么佛陀呢就是就在这个是这个佛陀的这个他的这个出生地就叫做这个迦毗罗卫国当时呢就是属于印度现在就是属于尼泊尔，然后就这个一个当时的一个小国家那这就叫做迦毗罗卫国。然后他的父亲呢就是这个国的国王就叫做金梵王。然后佛陀这个诞生了以后呢他与众不同各方面都是非常非常不一样，跟大家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就是金梵王他想把他培养成一个非常出色的这个国王就是国王，然后来继承他的这些权力这个国王的这些东西。那他是非常的这希望佛陀来做这件事情。但是佛陀呢就是有一次就是出去在城外去看城外的一些事情那就看了太多太多的外面的这些老百姓的，我们普通老百姓的一些情况看到了这个生老病死，看到特别特别的就觉得很痛苦然后呢回来以后呢，这个他跟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个生活跟这个他在城外看到的这个情况是这个差异是相当相当相当的大然后呢佛陀回来了以后呢，从此以后呢他不太想过这个他的这个太子的这个生活他不想过这个生活了。然后呢他一直都在想这个他在外面看到的这些情况然后呢他就想解决一下这些问题，如果他觉得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呢，那就这个他觉得没有意义。所以他就越来越对这个王宫里面的这个生活他越来越不感兴趣了，越来越不感兴趣。那越来越不感兴趣的时候呢，这个金梵王他发现了这个问题发现了这个问题以后呢，他怕这个太子可能要偷偷的可能去出家去修行这样子以后呢他让他的这个国家的军队就是在这个城的就各东南西北各大门守着包括他自己就 带军队啊，就是在外面守着。然后呢，他的墓还有他里面的其他的这个人呢，也像很多很多人，像那个国王的，比如说他的一些大臣呢，一些内部的这个眷属，他们也想很多各种各样的方法把佛陀留下来，哎，不要让他走，哎，但是最终就是没有留住啊，佛就偷偷的溜走了，出家了，出家了，这个修心呢，修了六年啊，六年以后呢，他就成佛了。然后呢，他成佛了以后呢，他就觉得他这个真悟的这个法啊，这个境界是非常的高深啊。佛陀就特别的忧郁，或者是在表面上啊忧郁或者焦虑。那焦虑什么呢？他就觉得这个没有人听得懂啊，他悟的这个东西呢，可能没有人听得懂，哎，所以佛陀就，我们从这个地方开始讲啊，佛陀就是说，我得甘露五味法啊，就得到了一个像甘露一样的这个五味，五味就是超越了这个轮回，超越了这个因果的这样子的很高深的这个境界，他就悟了一个这样子的道理。这个道理啊，这个法甚深啊，极精，极精就是非常的深奥的啊，力尘垢，就是尘垢就是我们世俗的这些烦恼啊，这些烦恼没有这些烦恼啊，实际上他讲的是这个空心啊，空心般若空心和般若智慧啊，但是他觉得一切众生无能了啊，没有人这个了解他的这种境界，是故那他最后他就选择啊，净除抹然住啊，那就我就只有待在这个僻静的地方，我就只有自己待着啊，反正我这个讲了大家也可能不能理解。这为什么不能理解呢？此法原理与言说，哎，这个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直接的去表达啊，他为什么不能表达呢？有如虚空无所然啊，它就像个虚空一样的这个境界啊，用我们的语言表达的话呢，大概当然可以说一说，但是呢要如实的这个形容，那就是我们找不到哎，跟这个更合适的这样子的这个词汇。所以这个是语言，它是超越了我们的语言啊，语言。还有就是思维信疑解不信，哎，它也已经超越了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思维的范围，哎，我们的心和我们的意识啊，也是没有办法去感觉，没有办法去感受这个境界，哎，这个境界。也没有办法去向这个境界，解不性，所以呢，啊，这个是没办法啊，这个传达或者是没办法这个知道。若人能知啊，甚稀有啊。那么，如果这个有人如果知道的话，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稀有、非常非常罕见的啊，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道理，这样子的道理，我是悟了这样子的道理，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去传播啊，怎么去传播。然后次法行就是他的本心啊，本心佛陀他自己悟道的这个本心是立于文字啊，他是就像禅宗就不离文字啊，就像这样子，他是这个文字啊，这说不清楚的，属能。五如其一力啊，谁能够这个悟这样子的这个道理呢？几乎就是没有人能够悟，因为他又不语言文字也不能表达，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意识呢，他也不能去想啊，那既不能想，就又不能说，那这个怎么能够传达呢？那怎么能够这个悟呢？所以就是佛陀就觉得这个就没有人悟了，哎。那如果有人悟的话，那就是一个什么样子人的呢？是特别特别有福报的人。他说，于堕界中供养佛，比如说多世累劫当中啊，就 供养了佛，积累了大量的这个福报的这样子的有福报的人啊，方能得闻啊，这种人他才能够得，他才能够听这个佛法啊，然后听了以后呢，他也就可能产生啊，他也会相信啊，因为他有这样子的福报，他也相信。那这个为什么他就是前面讲了这个此法原理与言说啊，他为什么严立了言说呢？他就后面说不可说有啊，说非有啊，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我悟道的这个境界是有啊，是有啊，你说他是有或者悟啊，你说有啊，那也是不对的啊。非有就是你说没有，它不是有啊，它不存在啊，那也是不对的啊。非有非无亦复然，反正就是用我们这些人类的这些啊这些词汇，什么样的词汇啊，都不能这个如是的这个描述。那这样子以后呢啊，他觉得这个很难啊。我喜无量界修心，未得究竟啊，五生人。佛就是说包括他自己啊，以前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长的，是蛮长的这个时间，无量的劫就是啊，就佛教这样的一个很长很长，大概就是十二亿人类的念啊，十二亿年、十三亿年才是一个劫啊，一个劫。那无数的劫，那就完全是个天文数字了啊。那么我自己呢，也就是一个这么漫长的时间过程当中呢，我修了，但是呢，之前都没有得到啊，之前都没有得到这样子的境界。未得啊，就是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得了很多，但是就没有得到最后的最究竟的啊，最终极的这个境界。那不就是他讲的，不就是佛的境界吗？这佛的境界我这一次才得到了，之前都没有。于是啊，今者得究竟，我也是这一次啊才是成佛了，才是真正的成佛了，才是真正的就看到了终极的啊，最终极的这个真相。以前呢，虽然有一些觉悟啊，但是没有这个，没有得到最终的这个觉悟。常观啊，主法无生灭啊，不生不灭啊，就是这个心经啊，《般若心经》里面讲的这种观点啊，这种境界。那这个境界啊，以前呢也是经常都在修。一切诸法本心空啊，所有的法它的本心是就像虚空一样的啊，都是空的，都是虚空啊，都是虚空空。燃灯如来手我即啊，当时这个啊，燃灯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的前一个佛就叫做燃灯佛。那燃灯佛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佛啊，还没有成佛，那个时候是一个菩萨。所以燃灯佛呢，就是给他手机啊，手机就是给他一个余愿啊，余愿就是余愿了什么呢？汝于来时成正觉啊，未来燃灯佛就给这个当时的释迦牟尼佛说啊，那个时候还不是佛陀，是个菩萨，给他说未来啊，你会啊成佛的。那个时候你的名字叫什么呢？作佛名号释迦文啊，你的名字是叫做释迦啊，释迦牟尼啊，未来你会这样子，你就会啊，以后会成为啊这个世界上的第四尊佛。那个时候你的名字啊就叫做释迦啊，那是那样子，就给他一个语言。遂于彼时已真法啊，虽然那个时候呢他也已经是真悟了啊，真悟了啊，但是呢没有真悟的不是很通透啊，不是很究竟啊，仅我所得方尽，今天我真悟的这一生当中我得到的才是真正的啊，最最最最种的这个境界。见诸 众生啊，那我现在就是就证悟了以后呢，再回头就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呢，我看到啊，所有的众生啊，都在这个生死，就处于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状态当中啊。然后呢，这些众生啊，这芸芸众生啊，他们呢有先天性的这个无明啊，无智愚昧。所以他们不知道不知是法即非法，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不是佛法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们都是分不清楚的，他根本就没有这样子的观念啊，他分不清楚，特别的迷茫。世间众生有可度啊，所以呢，佛陀就觉得确实是有必要啊，去度他们啊。应该去度他们，可以去度他们，他们有必要去度他们。所以呢，他说，故其大悲而度之。所以呢，我心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大悲心，我很想去度他们啊，很想去度他们。但是呢，我的这个境界，我怕他们啊，恐怕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这个时候，这个之前呢。虽然有很多很多的宗教，但是没有佛教，这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什么叫佛教啊。佛教这个时候刚刚开始啊，开始这个诞生，但还没有讲哎，所以之前根本就这些人一点的这个基础啊，基础都没有，所以呢，他们可能不知道啊。但是呢，我因为是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啊，这个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子，非常非常的这个痛苦，非常有必要去度他们。我很想度他们，但是呢，哎，这个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听得懂啊。他说，如果啊，梵王若来请这个全请我，活当为转为妙法啊。梵王是什么呢？梵王就是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那个天王啊，就在这个天堂或者这天界有两个啊，他们的这个像人间的皇帝啊一样的，一个叫做帝师，一个叫做这个梵王啊，梵天和帝师啊，梵天和帝师后来就成为佛教的一个护法啊，佛教的护法。佛陀就是说，如果梵王啊他亲自来这个劝我。传法的话啊，传法的话，我也可以啊，试一试啊，我这个境界能不能大家听得懂啊？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佛就觉得，因为当时的印度啊，印度教这个时候已经是兴盛了啊。那印度教这个宗教里面呢，梵王和帝师这两个是非常非常崇拜的啊，非常崇拜。所以就是说，当时的人啊，当时的印度人啊。然后他们的信仰啊，他们的这个文化啊，他们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就是特别的崇拜这个梵王和帝师这两个，甚至啊，他们认为这个梵王就是这个造物主啊，就是造物主。所以佛陀就觉得，如果他们来啊，让我啊这个传法啊，这样子的话，因为这些人他本身就是特别崇拜这两个啊这个。天上的这两个啊，这个帝王，天王。那如果他们来劝我传法的话，那这些人知道了以后呢，这些人就觉得哦，这个天的这个梵王和帝师都来请释迦牟尼佛传法，那么这个就是说明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是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啊了不起的法，连梵王和帝师都来请他传法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这些人。就一定会高度重视啊，会高度重视啊，否则的话呢，因为当时印度有那么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这些宗教，各种各样的这些观念啊，是否则的话，佛陀他去传啊，他去讲啊，那有可能也就没有人听啊，没有人听，因为他们不重视啊，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多很多啊这些之前的这些各种的这个宗教，所以呢，他们都不一定来听啊，他们不一定很认真的。来听他们不一定啊很专心啊，他们有可能把这个事情佛陀讲的这些事情呢，他们有可能就不当啊一回事。但是梵王和帝师他们两个 亲自来亲佛串法，这样子的话，那么当时印度的那些人他们本身就是特别崇拜这两个天王，那么他们听到了天王来佛陀串法了，佛陀就串了这些，那这样子以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佛陀讲的肯定是特别特别的高大上很多有意义，他们也会这样子，因为他们自己的可能不自己直接去评判这个是好还坏，是好还是不好，他可能是不知道，但是呢梵王来亲这个法那他就凭这一点他觉得这个很了不起，这样子以后呢，佛陀就觉得以后他在这个传播佛法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容易一些，所以佛就说梵王若来全请我那我有可能就讲一讲，看大家能不能听得动就这意思。然后这个时候呢，梵王他有神通，他知道了知道了梵王，他就知道了大梵王。大梵王其实就是天人当中的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一个天王，但是呢他不是早无的能力他也没有，但是呢他就是一个天王。他来了他就是以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就来到这个佛陀的面前，他确实是开始向佛这个全请请转法轮那他怎么说的呢？他就说：“如来生者最即圆满。”如来的这个非常生生的这个智慧是这个全世界任何一个智慧当中是最最最圆满的，已经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如那放大光明，普照世界佛陀你既然拥有这么一个殊胜的这个智慧那么你我现在来这个全请请佛陀放大光明普照世界，就是这样传法当一回日开于人化就是以这个回智慧的光然后让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呢开花结果你可以这么做，佛陀你可以这么做，你为什么就是何故弃之，你为什么放弃了呢？你不应该放弃你都可以这么做了默然而止，你为什么就是说你要在荆楚就是自己就是默默的带着就不传法，你为什么这么讲呢？你不能这样子佛陀你传法，佛以法财施诸众生佛把你请你把佛的这个佛法就是布施给所有的众生欲拜前劫义赠收拾，你这些众生就是提心佛提心佛，你不就是以前就千百年千百劫当中你不就是发了菩提心吗发了菩提心你就是摄受这些众生了，你不就是为了这些众生发了菩提心，你说你要成佛了以后要度他们吗？那现在你成佛了呀，你成佛了以后呢你怎么现在就是默默的待着呢你出来请你传法，世间亲者佛陀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他们的亲人从来他是一个陌生的这个亲人不同的宗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什么样子都没有关系，反正佛就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是人类，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众生的这个最亲的亲人就是佛所以叫做世间亲者您是众生你难道你能失去这些众生吗那你能失去这些众生吗？你不能失去这些众生所以你得传法是这样子请求的然后这个中间就因为这个文字太多了，就有一部分就是没有用到这个 PPT 上面大家自己去看就后面的我们再看看后面的就一几句话，他说这个梵王就请佛未愿舍尊吹大法螺大法螺就是吹螺 那叫海螺啊，海螺的声音啊，就是把佛法这样子就穿出来啊。佛陀即大法鼓啊，法鼓也就是传法，燃大法灯啊，燃起灯啊，也就是传法，遇大法雨啊，降临啊，降临佛法的这个甘露雨啊，建大法床啊，就建立起来这个法床。啊，降住众生，朝生四海啊，朝圣四海，就是讲佛陀的这个啊，大法罗啊，法鼓啊，法灯、法雨、法床啊，通过这些啊，然后呢，将无数的众生啊，超越生死啊，烦恼中宾。你看我们这些众生啊，都是每一个人都是有各种各样的烦恼啊，已经就成为一种疾病，身心的疾病啊，为了除之啊，你就是为了治疗，为了断除他们的这些身心的这个病啊，也得要啊传法。烦恼蒙惑啊，我们每一个人这些凡夫人的心里面就是烦恼，就是猛烈的燃烧啊，所以就是啊，就是临起至息啊，你用普降这个甘露法来啊，这个熄灭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的这个烦恼啊，心中的烦恼。是无有恼啊，就是烦恼啊，是就是佛陀啊，请求你开始讲啊，这样子的这原理啊。烦恼啊，忧愁啊，这样子的涅槃之路啊，请求佛陀啊，给我们啊，给大家啊，治这个到达涅槃的啊这个路啊，这就是梵网啊，梵网他请求这个佛陀的，哎，中间就有些文字就没有在这儿啊，大家自己看刚才讲了，然后。啊，这个时候呢，还有另外一个啊，还有另外一个呢，这个就是这个释提桓因啊，释提桓因就是实际上就是帝释啊，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梵王和帝释啊，帝释天王啊，帝释天王的名字，儿时啊，释提桓因合掌啊，那刚才前面是这个梵啊，这个梵天。啊，他的请求，接下来呢，就轮到了这个帝释，他也来请求佛陀啊，他们两个都来请求佛陀啊，合掌向佛即以接松，然后呢，而请如来转于法轮啊，他请求佛陀转法轮，他说了什么呢？啊，就是世尊啊，向佛。主魔缘，哎，佛陀，你已经消灭了所有的魔，或者是这个魔，意思就是自己的烦恼啊。你已经是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你现在已经消灭了所有的这个魔和缘啊，就是贪嗔痴啊。那么你的现在的你的心和你的智慧已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起心清净啊，如满月。你现在的心呢，就像一个啊实物的月亮一样的，那么的圆满，又圆满又有光明啊。那你已经达到了这样子的境界，那你怎么不给众生降发呢？你得要降啊啊，请你降啊，这意思。愿为众生从顶起。从定气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佛陀就觉得啊，这个他讲的法呢，可能是没有人听得懂，干脆自己就入座啊，就在禅定当中啊，就在禅定当中。那帝释天王他就说，佛陀，你不要再打坐了，你要从这个禅定当中啊起来啊，起来来给我们啊转法轮，给我们讲法啊，以智慧光照时间啊，佛陀。你应该啊，请求你用智慧的光来照亮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这意思。这就是帝释天啊，前面这个梵王、帝释他们两个都来这个请求佛陀啊转法轮，但是其他的人呢啊，当时2500多年 前的这个之前的这些人啊，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佛法啊，就因为佛法根本就这之前从来也没有听到过什么佛法，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但是这两个田王呢，就是因为有神通，他们知道佛陀就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然后他们两个也知道佛陀在等着他们两个去请求啊，然后呢他们两个去请求的话，佛陀有可能就这个转法轮，哎，所以他们两个来了，他们就请求佛陀，其他人呢还不知道啊，佛陀到底悟了什么啊都不知道的。那这个时候佛陀呢，他又拒绝了，佛陀就又拒绝了。佛陀说什么呢？这句话是佛说的啊，佛陀就说，我正逆流道啊，逆流和顺流是什么呢？顺流就是我们大家往前走啊，往前走哪里呢？就走到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就往前走，我们大家造业啊，然后呢就往这个轮回的顺着走，这个叫做这个顺流啊。逆流就是从轮回当中往回走啊，不要再往前走，往回走就是啊，从轮回当中往解脱的方向走啊，这就是逆流道。哎，佛就是说，我虽然就是证悟了一个这样子的逆流的一个道啊，一个这样子的方法，这个道啊，生生难可见啊，这个是如果其他人要悟的话啊，这个是非常深奥的，很难啊。就像什么呢？就像盲者莫能渡啊，比如说盲人他什么都看不到啊，他看不到。就同样的，就是对普通人来讲啊，要悟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境界，就有多难呢？就像一个盲人要去看啊外面的世界，就那么难，几乎就是很。就不可能了，哎，所以呢，啊，我还是要选择啊，默而不说，哎，我还是保持沉默，我不讲，讲了也没有用啊，讲了也没有用。然后世间住众生啊，这个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众生啊，当时这个2500年前的这些众生呢，啊。着鼻五尘镜啊，五尘镜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对镜啊，外面的这个物质啊，声音啊，就是这些，大家都是特别的去啊，这个执着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美好的东西，而耳朵听到的这个美妙的这个声音啊，那么世俗的人啊，都是追求这些感官的这个享受，感官的享受，他们都不会来听什么佛法啊，他们只追求这些，不能解我法，他们不会了解啊，不会了解，不能解啊我讲的这个法啊，所以呢，我就干脆啊尸骨尽磨然啊，还是我自己待着啊，就不讲了啊，讲了也就是没有人听得懂，因为这些人呢。啊，他们的追求就是根本就不是这个境界，他们的追求就是这个感官的享受，在他们心里，除了感官的这个享受以外，没有什么别的啊。他们的追求就是感官的享受，没有什么更高的这个追求。所以呢，我讲了，他们也不感兴趣，哎，不感兴趣，感兴趣他也听不懂啊。所以就是说，我就啊，保持。啊，这个沉默，哎，这样子，这是佛说的啊。然后呢，后面啊，这下面呢，又是这个梵王啊，他说的。这个时候呢，就梵王、帝师，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啊，还有天人啊，都在等着啊，等着佛陀来传法。大家都特别特别的渴望啊，佛陀来这个传法。然后就是说啊，有这个梵王啊，他有说啊，这个摩嘎陀国，摩嘎陀就叫做曼嘎达，曼嘎达就是当时这个佛陀成道的这个国家啊，一个印度小国，今天就是在这个菩提嘎亚的这个周围啊，那个就叫做当时就叫做曼嘎达啊，就是摩嘎陀，就是这个当时的一个印度的小国家，当时佛陀。 单圣的时候，印度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小国家啊。这个国啊，这个国家来说，啊，他们的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堕入夷道。他说，佛就是现在我们这国家里面呢，啊，就是各种各样的道啊，各种各样的宗教，各种各样的道，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多啊，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观点啊，这就是说他们的这个思想啊，当时都是已经是很发达，反正不管它是正确不正确，反正有太多太多太多的这样子的思想和这个观念啊，还有就更多的这个宗教，这太多太多啊。那这个里面呢，很多都是啊淫邪见故，那很多都虽然这么多，这个里面呢正确的啊就没有什么正确的，都是自己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想法啊，很多都是邪见、邪恶的啊，邪恶的或者是错误的。重重抽量啊，那么他们每一个人都自己在筹划啊，很多很多自己要向大道的这样子的这个目标啊，目标也不一样啊，各种各样的都有。再一个，所以呢，这个啊，曼嘎达这个国家啊，从思想、从宗教的角度来讲呢，现在就是处于一个非常的混乱的这样子的状态啊，混乱的状态。所以就是说，佛陀你很有必要啊，这个时候出来，给大家啊讲讲啊，更搞的啊。更深的这个法，因为我们这么多的思想，这么多的宗教，大家都是很茫然的啊。虽然有这么多，但这个里面没有一个什么正确的，正确的都是邪见，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心思啊。所以就是说，为缘摩尼，摩尼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为开甘露，我给大家啊开这个甘露法语最清净法。啊，最清净、最无上的这个法，啊，临起德文啊，让我们这个摩迦陀的这个国人，哎，让大家啊听听这个啊无上的这个法，哎，我们都很需要这个啊，我们都很需要佛陀，请你传法，请你不要啊在这个保持沉默，哎。佛说正法，清净离垢啊！我们知道你佛真悟的这样子的法，这样子的境界是清净离垢啊，没有这些烦恼，你都已经到于彼岸啊，你都已经到达了彼岸啊，物增无减。那么你比如说给我们讲了啊，那你的境界会有什么啊损失吗？对你没有什么损失，你都已经达到了这个不增不减这样子的境界。那你为什么不讲呢？啊，给大家讲啊。后面他又继续讲啊，就是他说我们啊这一代的人啊，我们这一代人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呢？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啊，没有见过。你看这个2500多年前人类历史之前有这么长的时间啊，没有遇到过这个什么佛。啊，佛很难遇到啊，佛难之遇啊，然后就入有昙花，这就昙花一现啊。如果你现在好不容易就有这么一尊佛出世了啊，那么他又不讲法，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这些人的这个寿命呢啊，那就是昙花一现啊。这一次我们没有得到你的这些开示，这些甘露法啊，那不就是我们又就回到轮回当中去了呀，再也没有机会啊啊！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佛陀啊为愿度脱啊，请你来度我们啊，无疑知之。我们现在啊，这个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思想和这个宗教，但我们找不到啊一个真正的可以靠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致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现在是无依无靠啊，就在这个思想或者信仰上面啊，我们都不知道要信哪个，有那么多的这个宗教，那么多的啊这个思想观点啊，他们都讲他们自己是最好的，但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最好，我们都没有这个依靠啊，我们是无依无靠的。所以呢， 佛，你千万不要啊，这个保持沉默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佛陀你自己也有这个责任啊，你也有这责任，有什么责任呢？如来往昔法弘誓愿，你不就是以前呢、啊、发菩提心的时候，你还没有成佛的时候呢，你不就是发了这个愿呢、啊？发愿就是要来度众生啊，这就是你自己的承诺啊，你自己的实验啊。自己读一，那你现在不就是把自己给读了，那自己不就成佛了吗？那现在你应该来啊，当度众生啊，引导啊，引导来度众生，你现在也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责任啊使命啊，那么这也是你自己的过去的啊法缘啊法缘，那现在你也有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使命，你也得来度众生啊。信以回光，你现在你有这个证悟的这个回光啊，处诸明暗啊，就是我们的这个黑暗啊，你现在到时候了啊，来处这些这个黑暗啊。为佛大慈啊，五舍本愿，你自己的本愿是什么呢？本愿你不就是发了菩提心，你要度众生吗？那你现在不要这个啊，放弃你自己过去的这个发愿呢、啊？你就是说啊，不要忘记这个初心啊，不要忘记初心啊，你的初衷啊，不就是要度众生吗？那你现在成佛了，那怎么不度众生呢？啊？现在你应该出来传法啊，如狮子吼啊，狮子吼这个山里面的狮子啊，一吼声一出来啊，很多很多的这个小动物啊，一下子就吓得不得了，哎，就像那样子，就是像狮子吼这样子的这个啊法，你现在已经改将了啊，就是入天雷震，像大雷的这个声音这样子啊。这样子的这个震撼的啊，非常震撼的这个法轮啊，现在啊来啊来，应该啊应该到这个时候了啊，为众生故转于法轮啊，那么你就是为了一切众生啊转法轮啊，这个就是帝释和梵王啊，他们两个再三的请求佛陀来啊，请求佛陀来这个传这个法。啊，这样再三的这个请求了以后呢，佛陀啊，最终就答应了。那么最终答应了以后呢，就是啊，这个是两个这个天王啊，两个天王，还有就是这个无数的这个天人，还有人啊，他们都是皆大欢喜啊，法喜充满啊，就是这个。欢天喜地啊，喜气洋洋的就在这等着啊，这个佛来传法，大家都等着这个啊，就佛会传一个什么样的这了不起的这个法啊，来度我们，大家都这样的等着啊。然后佛就说啊，我今为汝请当于与甘露啊，那么你们这样子请求轻转法轮了以后呢，我为大家来啊，传这个甘露法语啊，降临甘露法语，哎，我来降临这个甘露法语，一切诸世间啊，天人龙生灯啊，就是所有的人龙天人神啊，这些所有这个世间的有心的无心的，能看到的看不到的。这些所有的众生啊，若有金心者，如果你们当中啊，人类也好啊，这个天人也好，龙也好啊，神也好，反正你们当中啊，有信仰的啊，有信心的，大家都来听啊，大家都来听我啊，开始这个转这个法轮了啊，大家都来听啊，听守汝时法。啊，就是大家都来听这个法啊，这些佛陀就是答应了。然后我本无有师啊，那佛陀你的老师谁呢？佛陀我没有老师啊，我是自己悟的啊， 自己舞动啊，这个是因为佛是在这个之前已经就到达了这个实地菩萨了啊，这个修都已经是这个之前就已经是受这个修到这个实地菩萨，实地菩萨的最后的境界啊，就是那么这样子，他不这已经在这个之前就已经修到了这个实地啊，所以现在他不需要什么这个师父啊上师，他就是。就在自己继续修啊，自己提升，然后呢，实地之后就不是再往前啊，每一步那就佛了，那就成佛了。所以呢，我本无有事啊，事无与我等。嗯，这个世界上啊，这个世界上今天没有一个是跟我一样的啊，就这个意思，等同的没有一个是跟我一样啊。为什么呢？他不是说其他方面啊，就是从他的境界，他从他所证悟的这个境界啊来讲，这个世界上那个时候呢，只有一尊佛啊，只有一尊佛。后来就有很多的阿罗汉啊，其他都有了，但是那个时候是没有的啊，没有。所以呢，佛就是独一无二啊，佛是独一无二的啊，无实是无与我等。等同的啊，跟我一样的同等的啊，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与法自能觉啊，所以呢，就是佛本来就是这个实体菩萨，现在他往前走了一点点啊，走了一步，然后就自己就继续啊，以前的这种修法坚持一下，坚持就啊，他就可以就。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就到达了佛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时候到了实地的时候呢，他不需要啊其他的这个老师、上师、师父来指点啊。真清净无漏啊，清净无漏的法啊，清净无漏的法就是啊这个最高的境界，佛的境界。佛陀呢，首先第一句话，他就承诺啊来给大家啊转法啊。第二个呢。佛陀就是告诉大家啊，请大家可以放心啊，放心，我这个啊不是从别人啊，从其他地方学来的啊，就是前面讲了，当时的印度不就有很多很多的宗教吗？我是不是从他们那儿学来的呀？不是啊，不是跟他们的不一样，我是啊自己悟的，自己悟的。然后呢，我的境界呢，就是一个清净无漏的这样子的境界，哎。佛也就是成人啊，自己悟了啊，成佛了，所以呢，你们可以放心的啊，可以放心的听我讲的这个法啊，然后去修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佛也就承诺，就是前后两句啊，主要的两个内容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完了以后呢，啊，佛陀就是后面啊。就是开始啊讲法了啊，开始就讲法了啊。那讲什么法呢？那讲今天我们讲的啊，我们之前啊讲过的这个死生地啊，佛陀就开始讲这个死生地的法。那么这个啊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个佛的初转法轮啊，初转法轮。佛陀的这个一生当中啊，佛陀的一生当中呢，就是。转了这个三次的法轮啊，三次的法轮。实际上佛陀讲法是每天的，佛陀的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每天早上啊，每天早上然后起来佛陀也一样的这个洗漱啊，洗漱完毕之后呢啊，上午他们会打坐啊，上午是打坐的。然后呢打完坐以后呢，到了中午的时候呢啊，当时是日中一时啊，然后佛陀就带大家啊，到这个城里面去，这个华园托钵啊，华园托钵啊，那个时候的这个，出家人呢，他们自己不做饭啊，反正就到中午呢，就到城里面去啊，化缘啊，那么这日中一时就够了，其他的事情呢，就其他的时间呢，就是用来。打坐学习。那么中午呢，佛陀带队啊，一起去这个城里面这个托钵。 那托钵了以后呢，有大多数的时候呢，佛陀当时是这个印度的这些，有些时候是上层啊阶级啊，有些时候呢是我们低层的这个老百姓，稍微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啊，他们都来请佛陀到他们的家里面去因供啊，因供接受这个供养啊，佛陀也每次都会答应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条件好的不好的，反正有人来请佛陀去这个因供的这个接受这个供养的时候呢，佛陀会取到然后呢带队啊，就是有些时候有几百个啊，比如说比较大型的这个供养啊，那就是有几百上千都有啊，那有些时候呢几十个人啊，佛陀带头啊到城里面去，到某一个家里面去呢，大家因供佛陀就坐在这个上面，然后呢比丘呢坐在这个两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用因供然后就是佛陀就是最后呢吃完了以后呢有佛陀也就给这个施主降几句佛法降一点佛法，然后呢做一个回向做一个回向，降个佛法然后完了以后呢就走了。走了以后呢回去就去他们自己住的地方到了这个住的地方那下午的话呢，佛陀回去了以后呢，首先因为他们是光脚的就不穿鞋光脚的，回去以后就首先第一个呢洗脚洗脚完了以后然后就上座就坐在这个法座上然后就给大家讲法看这一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人对来给佛陀问个问题这种人呢就如果有的话那也给他们回答这些问题。然后晚上的时候呢佛陀就是进入禅定那就是这就是佛陀的24小时的生活就是几乎就是经常都是这样子。那有些时候呢佛陀带队就是去别的地方别的国家或者是别的地方去传法去做一些这个弘法利生这样子的这个事情。那平时呢就是这样子。那这个佛陀的那个传法也就当时呢虽然当时是有一个文字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摩加托这个国家呢有文字就他们的文字呢就像我们现在这个阿育王当时他留下来的那个始祖就这个去过那个南比尼尼泊尔的这个南比尼佛陀出生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很高的一个阿育王，当时阿育王就是佛陀圆寂之后的200多年以后这个出现的一个国王就是非常有实力的，也是一个一开始的时候呢他杀到殷王无恶不作一个这样子的人，后面呢他就信佛了以后呢就是做了很多好事然后呢他在佛陀这个诞生的地方或者很多地方都就立了这样子的这个石柱那这上面的这个字这上面的字就是当时佛陀这个出生的时候的这个摩加托这个国家他们的通用的这个文字他们通用的文字现在就是没有人懂，没有人用这样子的文字，但是呢就是像这个上面这个石柱上面的这个文字呢现在也就可以解读这个有人能解读的知道这个是在说什么那个文字，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没有把这个佛陀讲的东西这些法写成文字那个时候是没有文字的。佛陀讲就很多人闻闻了以后呢佛陀又就给他们就回答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一个文大的这个形式后面呢后面就是佛陀圆寂了以后就一直的佛陀一生当中呢就没有一个文字记录，后来佛陀圆寂的这个第二年大家觉得不行佛陀圆寂了，那现在如果我们不把它写成文字的话呢可能以后念这佛法可能都不存在了，所以呢大家觉得很 大家很着急啊。然后呢，第二年佛陀圆寂的第二年的夏天啊，然后就是这个聚集了这个五百个阿罗汉啊，五百个阿罗汉就差一个就是阿难，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证得这个阿罗汉啊，就差他一个啊，那么差他一个啊，那现在没有五百个这个阿罗汉啊，那么就是这个佛陀的医生讲的话，现在啊就差这么一个人啊，这个没办法做了以后呢，大家就是想办法啊，让这个阿难啊尽快快速的这个成为阿罗汉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假时尊者啊，他就是用一个非常的不一样的这个手段啊，就是给阿难定了很多的罪啊。阿难是这个当时这个佛陀一生当中啊，他是这个佛陀的使者啊，他为在佛陀的身边啊服务，那就阿难就是给他定了很多的罪名啊，你在这个佛陀服务佛陀的过程当中犯了什么什么什么样的错误啊，这样子以后呢，阿难他就觉得特别的委屈啊，特别的委屈，然后他特别的难过伤心啊，自己去修了很快就啊，就这个得到了阿罗汉的果位，然后他变成了阿罗汉以后呢，把他叫回来啊，这个时候就足足有五百名阿罗汉，然后呢我们一起坐下来啊，大家听到的这些佛陀讲的啊，那么先大家自己啊就是说出来啊，我们把它写成文字啊，这个就是今天的佛经啊，就是这样子。今天的佛经就是这样子来的啊，那佛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啊转法啊，是这样子的。好，我们前面就是讲这么多啊，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就关于这个四圣谛，因为上一次大家这个科就听过了啊，那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可以提问交流啊，大家啊，欢迎大家提问。好的，谢谢大家。
康姆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您觉得，比如说，就是佛陀他是怎么就发现他，就您之前不是讲他其实不是发明，他是发现了这个法，就这个规律嘛？对，然后我是想知道，比如说，就他是怎么就能发现了这个规律？是靠顿悟吗？还是说是一些经验或什么观察的一些的结果？还有就是，比如说，因为还有一些他发现，比如说轮回什么相关的这些东西，就是他怎么能去来就是确信自己发现的这个假设就是对的呢？就这个问题，谢谢您。
比如说啊，从这个佛陀的这一生，从佛陀的这一生来看，就佛陀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老师，就是他自己去苦修了这个六年啊，然后自己就悟道了。后来就是在这个菩提伽耶，就在这个菩提树啊下面自己就悟道了啊。从这一生的角度讲就是这样子，他也没有从别的地方去学习。但是实际上呢就已经不是了，实际上佛陀在这个之前就已经是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中呢，就是通过闻思修，然后把自己的这个境界已经是达到了这个最后的菩萨的最后一个境界，就是十地菩萨的境界，就是相当于马上就要成佛了，他到人间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这样子的境界啊。所以呢他在这个王宫的时候呢啊，就是做这个金幡王的太子的时候呢，实际上他内在的这个境界呢已经达到了这个高度了。所以呢这从这一生的角度讲的话，他就自己去这个啊，就这个修了六年他就成佛了啊。但是啊他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个之前就修了很长时间，把自己的境界已经到达十地菩萨了，还是这样子。
尊敬的堪布您 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个问题，是就关于苦地的。
好，
比如说我前两天这个肩膀疼，就肩膀落枕的很疼，然后当我把这个肩膀举起来疼一会儿之后，把放下来觉得很轻松，就是很轻松，我可以把理解为一种乐，比如说可能我们没有一些贪欲了，但是可能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很好，出去看到花，觉得花的时候心情也很高兴，很愉悦，像有随缘欢喜的时候，那我们这种随缘欢喜，如果我们这个修为了之后，因为本身苦它也要变苦嘛，这种随缘欢喜的时候是不是以后也没有了？就是我既不是一种，真的很疼，然后呢，我也不会感觉到乐了，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随缘欢喜都没有了。所以这个地方我有点迷惑，想请教您一下，请您指点。
佛教讲这个三种痛苦啊，三种痛苦。你刚才讲的这种，你举起手来的时候，胳膊肩膀痛啊，这个就叫做枯苦啊，很明显的这种痛苦，很明显的痛苦啊。然后放下来的时候呢，这个枯苦，三个枯里面的这个枯苦就没有了。这个时候是没有了啊。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平时我们觉得这个苦，我们的这个理解当中的苦就是这个苦，这个很明显的啊。其他的苦呢，我们平时也感觉不到，我们也不认为是这个苦啊。但是呢，佛经里面讲这个另外一个苦呢，就是变苦。你刚才也提到了这变苦啊，变化。比如说我现在过得特别特别的好啊，然后如果有一天这个日子发生很大的变化的话，因为你之前过得特别好，现在这个痛苦啊，对你的打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如果是换一个人，他之前就过得不怎么样的话呢，那这个痛苦如果发生在他的身上啊，其实是没有那么严重啊，没有那么严重。但你自己呢，比如说这个之前你过得特别好啊，所以呢，你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就很适应。然后另外一个环境呢，就不适应了啊，就是养成了一个这样子的习惯，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打击的力度不一样，所以这叫变化啊，这个变苦。那这个变苦呢，你胳膊举起来的时候也好啊，放下来的时候也好，它任何时候都是存在的，任何时候都存在。那另外一个苦呢，更加的细微啊，这个叫做行苦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任何一个东西，它都在变化无常啊。变化无常，这个变化无常它当下呢就不一定是个痛苦，但是呢它会引发出啊更多的这个痛苦，所以呢它也是一种，它会给我们导致各种的这个痛苦，所以它也是一种痛苦啊，是这么理解的。那另外一个呢，你刚才看提到了，比如说你出去啊看花啊，这个到外面去旅游啊，你心情特别愉快，就几乎就觉得没有什么痛苦，那这也是幸福啊，快乐。那这个存不存在呢？佛也不会否定，这个是有的啊，这个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是有幸福啊，是有快乐啊，是有的啊，只不过这个里面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不幸福的这个啊东西，就刚才讲的那些苦，那变苦啊，还有就是幸福啊，这些都在它的背后，这些都是有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快乐啊，然后就特别的短啊，特别短暂啊，特别的短暂啊，所以呢就这样子的快乐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是有时有啊，但是一个很少啊，第二个呢很短，是这样子。
老师好，是这样的，我就是说苦地众生艰苦，然后尤其现在我是做青少年的心理咨询的，那就我遇到的孩子大部分都是风华正茂的孩子，他应该是享受生活的时刻，但是大部分的孩子都自我伤害啊，然后焦虑抑郁，然后有的想要去结束自己，然后甚至觉得就是每天跌倒黑白，然后吃的也不好，睡的也不好，然后大把的吃药，那又在灭地里边又说啊，那有可能有解决的可能性，解决痛苦的可能性跟方法， 那我问您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做心理咨询，感觉是要带领这些孩子找到解决痛苦的方法，那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往往看到孩子生在一个漩涡里，生在一个系统里，在家里、学校里、社会里，在这样一个系统里，他们似乎又无能为力。那我们又能做点什么？我们怎样能够，就是有的家庭你造就了他们的痛苦的就是那个基地，就他痛苦的那个根源。但是家长又觉得要修理的人是他。
哦，是别人，不是他。
是孩子，是学校，是社会，跟我无关。
对，
就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好无能为力。
是。
那我们如果作为一个就是这些心理上的工作者，那我们要不要做到说就是如其所示，我就陪着就好，还是多做一点少做一点，或者是什么都不做，到底怎么做？其实我听完了我就会很混动，我到底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帮到他们，又不让我卷入其中。那面对小朋友的时候，其实不卷入对我来说又很难啊，但是老卷入对我来说又很苦，怎么办？
对，你们谁来回答一下？
我特别想听您就是
我好，我在后面讲。
对，要告诉我怎样修能够让我既不卷入又能够支持到他人。
好的，
谢谢您。
好的。
那我真的班门弄斧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最近呢一直在做青少年心理健康，然后我们的基本认识呢跟您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个这20多年以来，我们所使用的心理健康的测量标准以及心理健康的干预方法，基本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那么他们的这套标准以及他们的这些干预的方法呢，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说 self 出了问题，就是自我出了问题。但是如您刚刚讲的，我们中国的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自我当然也有问题，但是它不全是自我的问题，它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运行体制，整个一个教育的体制出了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呢，就说家长也无能为力，老师也无能为力，学校也无能为力，孩子更无能为力。当然最难受的是谁都难受，其实这里没有不难受的。就说那怎么办呢？现在我们目前我们就尝试呢，就是从传统文化，但是传统文化的介入呢，它确实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就是我们这种卷，这种这个排名，这种争所谓的这个儒家关于成功，就是大德大智乃大成。那我们现在成功呢，就是超过别人。就是这些理念呢，就是说给他经过这么多年的灌输，已经根深蒂固。那我们现在呢，想通过我们的努力给他塑造另外一套体系。就是参谋老师一直讲的，我有一个心理学的名词叫心理框架，就是我们重新打造他们的心理框架。但是这个肯定不是特别马上就能做到的。我们目前呢做了一个比较稍微快捷一点的，就是用四步诗，然后呢就是微笑，然后呢欣赏、赞美还有助人。这四个方法，就是说我们也不讲那个理论，也不讲那个框架，也不讲那个什么，就其他就是很简单的从形式上入手。这样的话呢，我们发现经过4个星期、8个星期，然后呢这些孩子就是心理健康的指标呢有明显提高。我们想等他有一定的改善以后，大家能看到，然后你再给他深入的讲里边的东西，可能他们才能接受。我现在能说的大概就这么多。
嗯，
好，谢谢开幕老师。
谢谢。
其实，我觉得这儿，因为我是精神科医生，同时又做认知行为治疗，我有个建议，因为大家是心理咨询，心理咨询可要清楚，就是你的面对的对象是哪些人。如果是已经明显符合诊断的那部分患者，你需要把他转介到精神病医院、精神专科医院或者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来让他接受治疗服务。那样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太多，因为如你。 的服务对象是那些需要成长的人，并不是符合诊断的人。如果你面对比较严重的那些青少年患者，你自己就会有，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工作无效，你就会对自己产生评价。当然，这也就是佛教所说的这种分别念，你就会产生评价，评价对自己的评价不好，自然你就卷入在这种很痛苦。这是想说的一点。当然，面对青少年，不管是国内的青少年还是国外的青少年，他得病肯定有社会文化的因素，有家庭的因素，这必然的，就是国内国外的青少年都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被文化这个家庭文化熏陶下的家庭这个特定的家庭养大的，而在这个家庭当中肯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否则我们不会得精神障碍，不会心理的痛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修正的方法就是一个，就是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疾病。那当然治疗疾病的方法就有两种，我简单说是两种，一个是药物物理治疗是一种，一个是心理治疗是一种。那么心理治疗的，当然你把佛教佛法融进去的心理治疗也是可以的。那么目前有很多已经证实有效的心理治疗，比方说我比较擅长的认知行为治疗，那谈的就是怎么样留意他的一些认知对他的影响，同时又在共情理解的基础上，不是说啊你想错了，你的想法有问题什么。当然我们会共情理解父母有问题，社会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得病了，肯定这个过程当中似乎让我们来治疗，孩子经常说凭什么我来治疗，似乎让我们来治疗不公平。可是在这里头痛苦的人是谁，我们要不要因为他们错了让自己一起痛苦下去，这是孩子能够思考的。思考之后给他时间一步步来，他就能转变。并不是说目前的从西方引进的心理治疗方法它是无效的，那不是，非常有效。那么怎么样把佛法佛教这段日子我们一直在学，那怎么样把佛教的一些传统文化的东西融在我们的心理治疗当中，也是未来很有希望的一个前景。因为国外就是从佛教取了很多东西，然后发展成正念，发展成 ACT 以及其他的一些内容。我们如果大家学习的话，也可以出来更多这样那样的一些新的心理治疗的流派，为我们的百姓乃至为世界的孩子服务。这是我想说的，谢谢。
就是我刚说的可能那个不太准确表达的，不是说国外的无效，就说他的就说国外没有中国这么卷，就是说我们这种卷的社会现实我们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个人肯定是有问题，他的那套体系肯定是有效，但是呢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够，就是这样的，就大概就是补充这么一点点。另外再说一句，就是其实国外很多心理健康大师心理咨询大师都是接受了中国这个优秀传统文化，比如说那个爱丽丝，她就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就叫佛禅与 REBT， 就是整个的佛法的这些，有人说这个东方文化发根于东方，却发光于西方。其实刚老师说的很对，就是说西方的很多的有效的方法，它其实里边也融合了很多东方文化的智慧。好的，
谢谢，太好了，太好了。还有我们两位老师也回应一下，我也想听一听。学习一下，哎，这个来，麦克风这边还有两位老师啊，心理学的。
大家好，我是搞正念的啊，现在我也是精神科医生出身，所以我想谈的这个角度也有一点点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搞的一个亲子共育的项目来说，我们是中国是一个家庭的文化嘛，我们亲子共育的项目就是整个的把。家长和孩子作为一个系统，我们整个的病房成立的是一个叫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里面就相当于给他重建了一个跟他原来家庭系统不一样的一个系统，能够给到他支持包容理解。然后还有就是说孩子这面主要给到的是这些正形的支持的理解的，然后家长这面给到的是什么，引导家长的改变，然后由家长带动孩子改变。这里面也涉及到一个年龄的问题，如果在孩子，因为我们接手的孩子基本在12岁到18岁这样的孩子里面，就是偏小的12岁13岁这样的孩子，他领悟力比较差的呢，可能以家长改变为主。 然后家长的变化来带动孩子的改变。如果在十七八这样的孩子，他悟性比较高的呢，如果家里面确实改变不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孩子着手来改变。这是一个。另外，我刚刚听这个那位老师说是卷入的这个问题啊，我自己的理解是这样。如果你作为一个治疗师，看你这个定力如何，就是如果你自己内在是稳定的，如果还有就是说，你的慈悲心是不是足够，能不能给到这个孩子一个抱持的一个环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说，我自己的体会就是，你卷入他的这种，很痛苦的那个状态的可能性就相对的减少。所以我觉着我们，包括我之所以来听这课，我也觉着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这个慈悲心。我能够在发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之前，我可能还做不到这个菩提心的时候，我能不能让我的慈悲心更好一点，能够接得住孩子来跟我谈的任何的一些他的烦恼他的痛苦，然后我再给到他一个抱持的环境，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病房成立这两年多以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体会。好，谢谢大家。
谢谢。还有一位老师。
我也是精神科医生，同时也在做心理治疗。前面几位老师说的都挺好的，我想回应的是，有老就是孩子层面，还有家长层面，还有咨询师层面。那孩子层面出现问题了，那肯定是从佛教来说，它是渊源和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不是说妈妈或者是社会某一个，它更多的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改变起来可能就要从多个方面，比如说那学校方面我们可能无能为力在体制内，那我们咨询师层面我们能做什么？我就是家长的问题，我们可以告知他，但是他是不是接受，那我们给他一个允许。之所以卷入，可能有我们的我执在，就我特别想改变他，我特别让家长知道他，就是让他能够承认有他的问题，他需要变。那我们特别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张力在里面，就变得卷入，好像我们特别想拽他们出来，但是又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匮乏。像老师刚才说的，自己可能回到一个咨询师的位置上，给他们一些允许。那从系统来说，谁痛苦谁先来，可能这个时候更痛苦的不一定是孩子，更多的是妈妈或者家长，其他家长成员。那他们如果能够从他们的层面上做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在这个环境中，这个小的家庭系统里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抱持的环境，可能孩子在这个里面他就会有一些自动自发的趋向完善的去成长的一些动力。那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趋向完善趋向完整的，有他们想变好的那个内在的部分。那如果这些层面一起来的话，可能一方面对于家长、对于孩子、对于咨询师方面，可能都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视角。好，我就说这么多。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都表达了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方法。然后呢，就是其中一个呢，刚才几位老师都提到了这个传统文化或者是这个佛法，在这个当中呢，它能够发挥的作用呢，主要是这个咨询师或者是治疗师啊，提高他自己的这个境界。那用什么东西来提高他的境界呢？就是目前比较核心的啊，就是一个就是慈悲心啊，我们。每天就是自己去训练这个慈悲心啊，慈悲心的这个训练的方法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方面的这个知识，还有就是实操的这个方法，也就叫做慈悲心的修法啊，用佛教的话讲就是慈悲心的修法，这个特别特别多。然后呢，你就看看这个里面哪一个方法比较适合你啊，然后你选一个这样子的方法，然后呢，每天就是用20分钟到1个小时，这样子的 时间当中呢，就向自己先啊这个训练一下，先训练一下，然后呢，这个自己有了这个慈悲心啊，以后呢，那你自己就不会卷到这个漩涡，哎，这个里面。然后呢，其实其他的方法呢，就是各位，这个老师们讲的这些方法、这些手段，其实都是有效的啊。心理学的这些，不管是西方来的呀，或者是我们本地的这些方法，都是有效啊，都是有效。但是有一部分的问题呢，我也从我们很多的做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这些老师们都在讲，其实大部分都是家长的问题啊，80%都是家长问题。但是你刚才说家长就认为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别人小孩的问题啊，那可能是这也是一个他不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了，哎，这就是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解决的话，我们刚才几位老师也提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啊，这个很庞大的工程，整个的这个教育啊、历年啊、家庭的这个文化呀等等等等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这跟我们可能要做可能很难，但是呢，如果就往这个方面努力的话，那可能就总比啊不做好可能会有些帮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发现呢，有一个属员啊，这个属员的老师们呢，他们也自己有一整套的这个方法，确实是解决了很多很多看起来特别不容易解决的一些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心理问题，确实是解决了，效果是有了啊。那他们呢，首先就是把这个啊青少年人呢，就是从这个家庭这个漩涡里面啊，就把它拉出来，就放在另外一个地方啊。然后就通过另外一个方法慢慢的治疗好了以后呢，啊，再让他回到这个学校也好，家庭也好啊，就基本上就不会啊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方法，我觉得方法是很多的，其实这些方法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啊。更重要的呢，我觉得就是这个咨询师、治疗师啊，自己要提高自己的境界，就修慈悲心啊。修慈悲心的话，那就是你比如说有些时候你可能是你什么都不说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呢，也就是你从内在的这个力量啊就存在的时候呢，它会释放出一个力量。这个力量释放出来，这个我们看不到，但是呢，这个它的结果是我们会看得到的，会看得到，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啊。就比如说你自己咨询师有这个有慈悲心啊，然后呢以慈悲心就作为一个这个出发点啊，这样子去做的话，那就效果一定是很好的。哎，就是这些了，这个我们大家都在探索啊，然后呢我们都在往这个方面去努力啊，就是能不能在佛教里面抓一些东西啊，能不能在这个道和儒里面去找一些东西啊，然后用到这个心理学里面去啊，然后就解决一些当下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些心理问题，大家都在努力，我想一定会有，就现有的这些方法也是很好的啊，但是呢可能未来的话，因为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努力，所以我觉得以后呢可能会有更多的方法，会有更有效的方法，大家一起努力。好，谢谢谢谢。好，最后一个问题。
那个堪布您好，
那
个非常感谢您的授课，因为也是非常难得能够那个听到您的那个讲课，就是有关那个佛学的一个小知识也想问一问，就是因为刚才您讲到就是说那个佛陀他是其实他就说我昔无量劫修行，就是您说我们只看到他这一世六年苦修然后成正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在轮回中其实修过很多，但是我就是想问他在轮回中就是他，因为我不太懂这个佛学的这个基础是他是以什么身份呢，比如说他是不断的以人的身份在修行，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这样想，就是 因为以前老师也讲过嘛，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现在时空下，我们其实很难理解，比如再多一维的，我们只能去猜想，而且就比如说，就说井底之蛙，他只能看见这个天，你不能期望他真的知道这个世界，他只能是猜想，他的猜想也有可能是错的，而且他也不会有那个自信，他没有证实这件事儿。那我就是不知道，就是佛陀他在他的这个叫无量劫修行的这个过程，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怎么样的轮回？就是比如说他成了菩萨，难道还能再回到人来修行吗？就不太懂这个过程，请您讲。还一个问题，就是跟这个类似，就是也是之前听老师讲，就是比如观世音菩萨，他其实已经成佛了，但是他因为想到要度众生，他又等于放弃了自己这个修行，重新回到菩萨的这个身份来到人间来度人。我就不太懂，就是佛学理论里，那我放弃了我成佛，我来做菩萨，那我还需要再从菩萨走这一步，再修行成佛吗？还是说他可以在这个身份中转化？然后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刚才您不是说到，就是佛学其实有很多关于慈悲心的修行嘛？其实我们在学心理学的时候也知道一些方法，正念什么的，可以通过每天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佛学有没有讲，比如说我看我自己作为一个中年啊，我觉得我缺乏责任心，我不知道佛学有没有讲这个，就比如我能不能通过每日的这种课呀修行来培养这个东西。谢谢您。
好的，非常好。这个首先第一个，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啊，他当初在这个还没有成佛之前，或者是在这一世的前面，他修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身份修啊？那任何一个这个学佛的人，他刚开始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初期阶段的时候呢，还是以人的身份去修，因为人才能够去思考这些问题，这个人的心、人的意识才比较符合修这些这个像菩提心啊、智慧啊，就是这些了。然后他就到达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然后在后面的话，他就不限于啊。就人类啊，然后它有可能是人啊，有可能是动物呀、啊，有可能是什么其他的，是什么样的身份呢、啊？它都是可以。它就是比如说它的身份是动物，但是呢，它的这个境界啊，就不会就是因为是动物就受什么限制啊，这个不会的。它已经是突破了，所以它就比较就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境界，比较自由自在，已经突破了，所以呢他这个身体是什么，是无所谓的。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的身体呢大部分都是为了众生的这个需求啊，然后呢就来决定他的身份是什么，而不是为了他的修心就是决定他的这个身份。后面就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啊，是这样子，这是这个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呢？刚才，对，观音菩萨还有像这个文殊呀，还有很多这样子的这个啊菩萨啊，也有这种说法，比如说他先不成佛啊，先来度众生啊，把众生全部度完了以后呢，我再去成佛。其实这个呢就表达了一个他们对众生的一个慈悲心啊，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呢他们都是已经成了佛了，成了佛以后呢，那现在他们的这个身份中，我们表面上看就是一个他不像是一个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身份，而是在释迦牟尼佛的身边的一个菩萨，就像一个佛陀的学生，或是佛陀的一个诸教诸圣啊，这样子的身份就是出现，但他内在就已经是佛了啊，已经是佛。但是有很多不仅仅是这个观世音啊，很多菩萨也有这样子的说法。这是刚才讲了，这个就是为了表达他们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哎，菩提心的力量就这么描述，但实际上是已经是成佛了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对，责任心这个是有的，这个菩提心就里面就包含了责任心了啊。菩提心就是说，他要让天下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我要去成佛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这个使命感，或者是这个责任心，哎， 菩提心就是有责任心了。那像这个，像阿罗汉啊，像阿罗汉，他也是有这个慈悲心的啊，但是他的慈悲心呢，就没有太多的这样子的责任心啊，他自己就了脱生死了以后呢，他就彻底的就自己就解脱了，然后他再也就暂时就不会再出来，他也没有要回来度众生啊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然后前面你又提到，比如说他变成了菩萨的时候，难道是不是还要称为一个人呢？其实这个人的这是他的这个载体啊，这是他的躯体啊。那这个是人也可以，动物也可以，都可以。他内在是菩萨啊，他的内在的这个精神啊，他已经有了这个菩萨的慈悲心，已经有了菩萨的智慧。所以这身体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动物，有可能是其他的，都会有的。
看木你好，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知道比如人那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因为其实就有很多的就各种各样的痛苦，然后那比如人们需要去就接受这种痛苦，然后那目的什么呢？是说就是比如说不再就退出那个轮回，还是说就是可能希望能成佛还是什么的。对，然后我看另外一个就是反正国外西方的一个观点，然后他可能就是认为就是人每次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每一次轮回，然后他的那个任务就相当于都是有作业，就是可能是需要去修炼，比如说之前你没有责任心，然后你这次就来修责任心，然后之前可能比如说在这个关系上不太好，然后就来修这个关系，就他这么说我理解就很具体，这样就人们就面对一些生活中挑战，他可能就比较近的那个就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对，然后我想从佛学的角度就怎么去解释面对这么些痛苦，那个就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谢谢您。
对，就是人的存在的这个目的和意义呢，可能是各自都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想法啊。但是呢，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讲，那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小乘佛教啊，他认为人的这个存在或者是活着的意义呢，就是从轮回当中解脱啊，解脱了脱生死，摆脱痛苦啊，这就是他认为的这个意义。然后大乘佛教呢，他不是这样的。大乘佛教呢，他就认为啊，人的这个生命的意义就是利他啊，利他度众生啊，自利利他。那么这个就是人的这个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意义啊，佛教是这样子认为。